平安。
平安。
他把我的名字改得很好啊，那开始红了，应该一直红下去比较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值得感恩的教会。其实这是我到如果到别的，这我原来在自己教会讲过的道，所以一般我去到另外一个新的教会讲道，一般都第一遍就讲这个，叫什么是值得保罗感恩的教会。我们还是先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你让我们有权柄来传讲主你自己的话语，来传讲你自己的启示，传讲你圣经所漠视的信息。今天孩子站在你的面前，也站在众弟兄姊妹的面前，孩子只恳求仰望一件事，愿你的圣灵今天在这里自由的运行，你碰触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我们讲的听的真的是同感一灵，愿你的话语在我们中间被宣讲，也让我们每一位讲的听的都得造就。孩子感谢你，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孩子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经很短，一座是一章十五到十六节的上，其实十六节都没有读完。那这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向神献上的感恩。所以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一直思想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教会值得保罗向神献上感恩呢？所以我们在看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来看看保罗为什么样的教会向神感恩。他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上帝。保罗说因此的意思就是因，当然就是因为原因。那么词指什么？以弗所书一章的十五到二十三节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一边在感恩，一边也为他们祷告。这个感恩跟祷告其实一直紧接着前面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一章的三到十四节是一大段的颂赞，在希腊文里面其实就只有一句话，这也是早期教会的一个敬拜诗歌，就像我们今天诗班在我们面前像我们所唱的一样。这个诗歌的开头是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为什么呢？因为他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拣选我们，预定我们可以得儿子的名分，他赐给我们荣耀的恩典，这一切都是他预定的美意，他要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上帝在圣经当中的旨意的奥秘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还整个宇宙万有最终都有一个结局，在永恒当中都有一个终结，这都是上帝在万事之前已经计划并且已经预定的。而上帝计划预定的这一切呢，在哪里实现？借着耶稣基督，借着爱子的血，就成就在基督里，成就在爱子里。所以每一件事情都跟耶稣基督有关系，上帝对人类救赎的核心就直接成就在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圣灵做什么？在三到四节里面他说，圣灵帮助我们能够经历并且体验到上帝的救赎跟恩典，认识并且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工作，没有任何人会知罪悔改，没有圣灵的帮助，没有任何人，我们没有任何人可能相信耶稣。这个两千年前很卑微的木匠的儿子，这个虽然无罪却被用最严酷的刑法钉死的犯人，这个在无数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犯人当中的一个，这样一个人竟然是上帝的儿子，还要做你我的救主。他不仅是这样，他还会改写纪元，他还改变了历史。最重要的是他必须要改变在座你跟我每个人的生命，这是一件不可思议也不能想象的事情。我做牧者以后觉得最大的好处就是，我常常会听弟兄姊妹来跟我分享， 他会说，传道你知道吗，我信主以后，我自己不知不觉当中就改变了。当我面对同样的事情，面对同样的人，面对同样可恨的处境，同样令人痛恨的对手，他说信主以后，我不再用从前的方法去处理。我也会听见有人来跟我分享说，传道你知道吗，我身边的谁谁谁，我就看着他信主以后，好像跟从前我当初认识他的时候不一样了，他的生命跟当初开始的时候有了完全的改变，而且那个改变让人欣喜，令人羡慕，让人想要学习。我每次听到这样的分享，我觉得特别的开心，因为生命影响生命是教会的本质。一个教会不能够用生命影响生命，这个教会是一个死的教会。保罗因此为教会感恩跟代祷，并且不住地感谢上帝，因为他知道一个生命被翻转的教会，就是因为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人生命当中被圣灵打上了很深的印记。因此我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我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上帝。在保罗的感谢当中看起来非常的简单，就这两句话，但是却包含了教会两个方面极其重要的内容，也包含了教会两个方面非常重要的关系。第一个关系，感谢上帝，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信从主耶稣，因此他们跟主，他们跟上帝有了一个真实的关系，他们信从主耶稣，因着这个信从，他们就跟上帝有了真实的关系。信从主耶稣，用一个更准确的话来讲，是在主耶稣里的信心，表明教会弟兄姊妹的信心，它建立的基础跟范围，教会的核心本质，教会的核心本质是要透过主耶稣与上帝建立关系的群体。所以这个群体必须首先每个人跟上帝有关系，然后组成一个跟上帝有关系的群体，这是教会的本质。而且可是这却是教会，特别是现代的教会最需要正本清源的地方，因为这本来是一个人际关系疏离的时代，基本上一个人可以不跟其他的人建立关系而能自存，以前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现在完全没问题，宅男宅女在家里不出门什么事儿都可以搞定，甚至还可以在家里挣钱，也可以在家里消费，所以这是一个完全疏离的时代，我们不依靠任何人就可以存活，但是这又是一个特别渴望人际关系的时代，因为人本身具有关系性跟群居性。当传统的那种家庭模式瓦解以后，当父母都忙着挣钱，忙着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你会看见人就开始渴望跟外面建立一个关系。所以我常常跟有些父母讲，我说孩子那个圈子的影响力远远大过你父母对他的影响力。如果你不是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开始用有质量的时间，用有质量的时间跟你的孩子建立一个有品质的信任的关系，你真正有一天会发现你养到的是一个陌生人，你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你。所以这个时代很有趣，一个营销的组织他们可以建立一个很好的稳定的关系，一个俱乐部也能够有不错的互动，而且这样的团体现在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方式都可以建立，各种名目，学历啊，职业啊，事业啊，兴趣爱好啊，甚至年龄性别，甚至连疾病，现在还有癌症互惠团体，听过吗？连疾病糖尿病协会群体，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都可以建成一个，组成一个看起来好像有爱并且彼此互相依存的这样一个团体。网络的虚拟关系也吸引孩子，这种我想我不用讲了，当然大家从各种媒体上都可以看得到，因为这种关系对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教会也应该能体现这种关系。很多人来教会，因为他来了以后，哎，牧者很友善，传道看上去也不错，弟兄姊妹也都很温和， 值得信任又彼此没有一种利害的关系，所以好像值得信任。特别是刚来的人又常常得到大家无条件的帮助，还有一些人觉得要因为我的朋友在那间教会，所以我愿意去跟他多待在一起。教会也可以体现这种基本的人际关系，但是危机也在这个地方。教会的牧者也好，传道也罢，弟兄姊妹甚至长职同工再好，他们都是罪人，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救你。所以如果你来到教会，你个人跟教会的关系只维系在你跟牧者传道或者其他个人的关系之上，我告诉你，那不是真正的在主里的关系，那也不是一个健康的正常的教会的关系。所以这个关系更不是建立在主耶稣你的信心之上的关系。所以教会的本质与其他一切的团体都有区别，它必须建立在主耶稣你的信心之上。除去了这个信心，这个团体它的存在毫无价值，也没有意义。所以我们每个人来到教会只有一个目的，你可能先来了以后，真理慢慢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你不从不认识耶稣基督，你必须进来慢慢的接触真理。当有一天圣灵在你心里头感动，这个真理进去的真理成为你真实的体验，成为你生命里的必须，你也变成一个认识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你就开始借着耶稣基督，你也跟上帝建立了关系，你就开始了跟你教会的其他弟兄姊妹一个正常并且正确的关系。所以说你来教会已经很久了，你还在为着人际关系的远近成为你进出教会的理由，还在因为人际关系的远近成为你在教会当中挣扎纠结的矛盾，我盼望你要在神面前安静的祷告，好好的反省，求圣灵光照你自己跟主的关系，求圣灵光照你自己跟神仙那个关系是不是有建立在主耶稣你的信心。要求主帮助你先把这个关系建立起来。所以保罗所向的以弗所书教会，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他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建立了与上帝的关系而感恩。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这个信心一定会体现在你具体的生活当中。如果是教会的同工，这个信心必须体验在你在教会当中的每一个服事里面。有一年冬天在多伦多，那一年特别冷，我跟一个姊妹去参加一个新约释经的讲座，那天风雪交加，晚上10点多我们才开车回家，在一个小的下坡的地方，那个车子突然就失控打滑，就在那一刻我清楚感觉到自己完全无能为力，你不能加油，你也不能踩刹车，所以我们就只能安静的等着那个车子自己慢慢打转，慢慢的打转，最后它终于成90度就停在马路的正中央。我说的正中央不是这边的正中央，是两条马路的正中央。我很感谢神，因为那时候对面没有车子过来，如果那天晚上对面有车子过来，我肯定当时就慌了，不晓得会出什么状况。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当这个状况发生的时候，我跟坐在车上那个姊妹，我们都没有惊叫，也没有出声，好像也没有手忙脚乱，我们就安静的等着他转，最后他停下来，我在试探着把他转正，然后回到自己的路上往前开。我刚开始往前开，我旁边的姊妹就突然开口高声的祷告，把后面的行程交给主。第二天他告诉我，他跟他的弟兄分享了这件事情，他弟兄吓了一跳。我第二天下午在教会开教牧同工会，我就看着外面大雪纷飞，而且风很大，我就跟同工商量以后取消当天晚上的祷告会。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我们两个其实惊魂未定。倒是这样，虽然我们两个其实惊魂未定，但是我们两个在当时在那个危机突然发生的时刻，那个反应好像超出了我们内心的惊恐，不是我们当时内心惊恐的直接的反应。曾经有人送给我大陆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有一个访谈，我知道，我相信你们大家肯定都看过。他的话其实不重要，可是他那个结论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寻找信仰？ 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寻找信仰？他说因为信仰的背后是敬畏，信仰的背后是敬畏，敬畏是时代大河流两边的河床，只要有敬畏在，河床很高，不管你这个河水如何的汹涌澎湃，它总是安全。白杨是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新闻人物，他终于也意识到一件事，新闻自由了不能救国，也不能救人，经济发展了也不能救，暂时可以救国，但是也不能救人，因为越发严重的腐败堕落，越发严重的那种贪心，笑贫不笑娼，我想他已经看到是个证明。但是有一个东西有力量，他意识到了，就是信仰。他的比方很直白，他说信仰后面有敬畏。如果你想到卡成前年的大雪，你大概就明白他说在说什么。如果前年卡成大雪的时候，我们两边的河床再宽广一些，再坚固一些，我们的损失大概没那么大。他说信仰背后的那个敬畏就好像是河床。当然我希望他说的是，我真心希望他说的是敬畏上帝，而不是其他任何的偶像神祇。这种河床它可以遏制那个汹涌的时代洪流。我一定要提醒你，不是宗教，是信仰。不是宗教，是信仰。你可能会问，这跟你们遭遇车子的险情有什么关系？因为我发现，不管我和我的那个姊妹，她是一个文化学者，坐在我车上的那位姊妹，我们不管性格如何，我们不管背景怎样，我们不管年龄长幼，我们不管学问深浅，我们也不在乎地位的高低，但是在那一刻，因为我们共同的信仰，在基督里的信心，当我们在危险失控的处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居然不约而同的克服了那一刻内心的惊恐。我们就在那一刻，在人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在做，也只能做一件事，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作主为王，我们只能做这件事，没有其他的选择。可是这种时候你要知道，人所遭遇的险境有时候不只是指环境外在的经济环境的险恶，我们内心的洪水常常汹涌泛滥。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遇到车子险情的时候不多，你病入膏肓的时候也大概是到最后的一刻，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和他人里面的罪性洪水灌满，可能是恐惧，可能是嫉妒、仇恨、苦毒，可能是纷争、争竞、情欲，可能是贪婪、野心、狡诈。对基督来讲，当我们里面的洪水灌满的时候，若有圣灵的光照，你还能够感受；若你已经离圣灵很远，可能任意而为。但是我觉得对基督徒来讲，即使我们内心的洪水汹涌患难，即使你看见他人内心的罪恶的洪水汹涌患难，你还是要相信一件事，洪水患难的时候耶和华作者为王。我希望你每天都能够经历到，无论你的处境如何，无论你里面或者你感觉到他人里面罪性如何的汹涌澎湃，他甚至可能伤害到你，威胁到你，你要相信上帝作者为王。基督徒能做的就是，我不自己顺从我心里的情欲随便的犯罪。对基督徒来讲，公然的犯罪也不太容易，你知道那个不行也不敢。但是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最可怕的罪，就是在人的罪上有份。我们常常喜欢自以为意，替天行道，所以教会当中出现的大多数的矛盾都跟这个有关。我们自以为意，我们就替天行道。所以对基督徒来讲，面对自己里面的罪跟面对他人里面的罪只有两个出路，对自己的罪彻底悔改认罪悔改，对他人的罪迫切祷告不在人的罪上有份，不要在他人的罪上有份。以恶制恶，以暴抗暴，以诡诈对付诡诈， 用阴险面对阴险，或者是固执己见，拒绝原谅跟饶恕，这都不应该是基督徒生命当中的表现。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上帝的儿女，有基督已经为你舍命，我们不管在什么处境当中，都应当也可以无所畏惧。犯罪了就真诚的犯罪，就认罪悔改，求主的宝血涂抹洁净，再次成为圣洁。得罪人了就谦卑认错，彼此接纳，饶恕原谅，这才是基督徒生命当中唯一的出路，而且这也才是建立在基督里的信心。我很喜欢中文的翻译，敬从主耶稣，基本上圣经文字的翻译都有神学意义上的解读。一个在主耶稣基督里有了信心的基督徒和团体，他自然而然的会信从主耶稣。什么叫若信，是信心跟信靠，那从是什么，中文可以有非常多的解读，有因着信心，因着信靠，你要听从，听得到你就服从，你要服从，你要顺从，并且最终选择跟从。所以上帝呼召基督徒，基主耶稣拣选各位，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得所有的好处，只为你选择你，用你的余生跟随基督。他甚至要求我们到一个地步，爱他胜过世上的一切。主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弟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上生命，为我失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我们就可以常常质问，到底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活当中，还有什么已经胜过了主自己？还有什么东西我高举的是人，是自己，还是在教会里面真的高举的是耶稣？我要得的是地上的肯定，还是将来在主面前天上的奖赏？若主耶稣真的是我们的至宝，我们已经有了他，与他同在，你还想要什么？你还想要什么？跟随耶稣这件事其实生命攸关。我盼望你已经坐在教会，我不知道你坐了多少年，这个教会成立二十年了，一个二十年的教会必须思想一件事，跟从耶稣这件事情生命攸关。不是只是每主日在这里唱唱歌听听道，得一点心灵的按摩，受了安慰就回去，没那么简单。所以我常常觉得耶稣的命令的严厉性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是我们不太会把它当一回事。所以教会也很可以变成一个悠闲消遣、听听道理、交交朋友的地方，而且比较安全。但是教会在本质上，它应该首先是一群与上帝有了关系，并且信靠跟从主耶稣的门徒。一个愿意最终跟从主耶稣的门徒，当然会听从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服从主耶稣基督的命令，顺从圣灵在心里的带领。最终一群有这样的门徒组成的教会，它自然而然就会是一个遵行主的大使命广传福音的群体，也最终能够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见证主的信实跟慈爱。所以保罗为以弗所教会感谢的第二点是，他说感谢上帝，以弗所教会亲爱众圣徒，他们不仅个人跟上帝有关系，他们这个群体彼此之间有互相亲爱的关系。基督信仰中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是爱。主耶稣在世总结全部律法和先知一切的道理总纲，就是你要尽心尽信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而且是最大的。其次是什么？爱人如己。其次就是要彼此相爱，而且不仅是要爱，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不仅是爱我身边那些可爱的，还要爱那个不可爱的，不仅要那个爱那个不太可爱的，还要爱你的仇。 因为在我们还做罪人与他为敌的时候，他已经先爱你。在我们还做罪人与上帝为敌的时候，上帝已经先爱我们，所以他命令我们也要这样的爱他，并且爱人。但我们本质上都是不懂爱人，也不晓得什么是真正的爱。很坦率讲，爱也是我自己还在学习的功课。我在东哥教会服侍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情。有一个弟兄每天打电话给我，非常不高兴。他也没不高兴，他就跟我讲，很平和的跟我讲，传道你态度不好。他说你跟我讲电话的时候很不礼貌，而且不仅不热情，是很不礼貌。他说让我很开心，这个不太符合传道人的身份。老实讲，我听的时候很高兴，因为他做的事情让我很生气，所以我当然跟他没好生气。所以，但是呢，我是传道人嘛，对不对？也不能做别的，所以放下电话以后，我能做的也就是什么祷告，就是祷告。我祷告以后，我的心平复下来以后，我就求主饶恕，不管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不管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如果我的行为造成了对他人的伤害，或者引起了他人的不快，那作为传道人，我就必须要先检讨，而且先认错，而且应该接受批评跟指正。我当时想到一件事，我这个人要说话很率直，我也不会掩藏自己的情绪，所以我想大概除了他以外，还有其他的人也应该受过我这样的伤害，所以他们不会像他这样来跟我说。所以在跟着那个主任的时候，我讲到时候我就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了，我就分享这件事情。首先我跟弟兄也跟所有可能被我伤害过的弟兄姊妹跟他们道歉，我说如果真是这样伤害到你，我要请求你接受我在主里公开的道歉，我也希望你在主里面能够原谅饶恕我，并且凭着在主里面的爱心，今后你能够继续的来提醒我。所以圣经里面的爱不是一种情绪的表达，不是喜欢或者是不喜欢，它也不是一种情欲的满足，我们可以彼此互利或者贪恋。圣经里面的爱是一个理性跟意志的选择，它是一个理性的决定，是一个意志的选择。对方可能不可爱，你的孩子不一定时时都可爱的，可是你爱他。那爱是什么？爱是做任何时候对对方有益的事情。我一定不喜欢，可能我不一定喜欢对方，我也不一定能够从对方身上有所回报，但是我凭着意志做一个决定，我凭着理性做一个选择，我要做任何对对方有益处的事情。但我思想教会应该有什么样的爱的时候，这件事让我从心里很不平到变得很感恩，因为我意识到弟兄的做法就是一种爱，这是我们中国人不太容易表达的爱，也是我需要学习的。因为我原本也可以像他一样，以正确的态度和适合的情绪指出他的问题，帮助他成长，可是我却用情绪表达自己的不满，对他并不帮助。而他呢，他可以去跟人议论我的不好，他也可以在背后讲传道很多的坏话，这个传道真不像传道，对不对？他也可以在矫情很多是是非非，但是他没有，他没有，他祷告以后凭着在主里的勇气打电话给我，平静的告诉我传道你这个态度不太好，提醒我改正。这就是爱，这是爱。虽然他提醒我的那一刻我觉得不舒服，但是我在事后才知道这是真爱，他真爱我这个传道。雅各书五章十九到二十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迷失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途上 迷路上回转，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我们都不是完全人，我们只不过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我们在一起的服侍就是彼此的碰撞磨合，铁磨铁要磨出刃来，所以彼此之间可能会伤害，彼此可能会有冲突，彼此之间有矛盾有纠结，那是必然，没有那就怪了，证明你什么事都没干。你跟人什么矛盾都没有，证明你什么事都不干，可是有矛盾是对的。但是当我们有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今天已经进到教会里面了，我们就当凭着爱心提醒，那才是爱人，不是害人。所以说弟兄姊妹出错犯罪， 若不是本着爱心提醒，那就不是爱人，是害人。因此彼此的提醒，但是彼此的提醒需要有智慧，需要有智慧。这个地方一定是祷告过的，所以他提醒我的时候，他那个语气我能够接受，他的方式我也能够接受。所以要求圣灵先帮助我们晓得我们提醒的动机，唯有你知道你提醒他的动机是什么，处理我们里面的情绪，没有血气，没有论断，只有爱，有充足的祷告在先，就一定能够凭着爱心讲真理，表现出你的真爱。当你表现出来是真爱的时候，对方一定收不到，对方一定收不到。而接受指针的人也必须凭着在基督里的信心来接受。当然肯定有的时候还是不能接受的时候，一定有，有没有？一定有吗？没关系，等候，你不必自以为意，立刻就要替天行道。神的时间比你的时间好得多，你不需要说出手时就出手，而是等候圣灵让你出手的时候你再出手，不信你试试看。所以当教会当中的爱表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就是彼此的代祷，就是彼此的代祷。德国的神学家也是殉道者汤霍华，在他的书当中《团契生活》里面说，他说我在我的上帝面前谈论我的兄弟，胜过我在我的兄弟面前谈论我的上帝。听得懂这句话吗？我在我的上帝面前谈论我的兄弟，为他们祷告，胜过我在我的弟兄面前谈论我的上帝。我们常常也拿真理打压人们，所以彼此的代祷是教会当中爱的最高的境界。我鼓励你为你所认识的弟兄姊妹迫切的代祷。所以教会的爱首先必须是帮助每一位明白认识真理，求圣灵动工，让人真实的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爱。否则我们在里面热火朝天，吃吃喝喝，红红火火，最终不过是一个充满了人气的俱乐部，没有任何的价值，将来在永恒当中的结局也可想而知。即使现在表面聚集在一起，如果我们只是这样一个群体，最终人跟人之间没有真爱的时候，必定有互相看不惯的时候，彼此猜忌，彼此不和，一定是这样的结局。它就会造成各样人际之间的伤害，这是教会的大忌，这是教会的大忌。同时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彼此相爱，表明我们不仅具备了圣徒的身份，还要把已经临到我们中间的这个爱传达出来，建立彼此连接的关系。这个爱是需要行动的，所以一个爱教会的信徒，他一定在思想我今天所作所为所言所行是否与教会有益。如果我今天的所作所言所行与教会完全无益，我宁可不做，我只为教会来祷告。所以一个爱心教会的信徒，他不只是每个星期跑到教会来坐一坐，他应该看他身边的弟兄姊妹是他自己生命的延续。一个爱教会的弟兄姊妹，一个爱教会的基督徒，他来到教会，他必须看他身边的弟兄姊妹是他自己生命的延续。这句话你仔细思想，因为只有这群人甚至比你那些没信主的家人跟你的关系还要长久，他应该比你跟你那些没信主的家人的关系还要更密切，因为有一天只有你跟他们永远站在上帝面前。所以这个关系它具有永恒性，它具有永恒性。所以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真实的相爱其实有时候很简单，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动作。在我的教会，我发现大家来都坐在固定的位置，不知道你们啊，坐左边的你们也坐在左边，坐右边的你们也坐在右边。我一抬头，每个星期只看到那两个我认识的人。其实有时候可以打破一下你的舒适区，你勇敢跨出去试试看。每个星期找一个你来了很久，好像看上去还不太熟的人， 弟兄找弟兄，姊妹找姊妹，你去认识他一下，你问问他你怎么信主的，现在情况怎么样，有没有需要我为你代祷的地方，我有什么难处你可以为我代祷吗？这个动作不难，但是这个动作做出来需要你有点谦卑，有一点勇气，你要跨出你的舒适区，从右边换到左边，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跨越，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跨越。我希望你可以跨得出去，可以跨得出去。所以当我们能够真诚的彼此关怀对方，分享我们在主里面的领受跟见证，数算我们共同所经历的主的恩典，彼此代祷，我们这个教会就变成一个真正彼此相爱的教会。所以我真的盼望我们的教会可以变成一个真正有主耶稣基督爱的教会，因为这是主以弗所书的一个中心信息。以弗所书说，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成为一家人，信心跟爱心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以弗所书对教会强调的内容，就是教会的信心它要有行动，信心的真理的根基要稳要准，要带出合一的行动，有了信心的行动就显明了有真实的信心，不仅上帝知晓，众人也看得见，这样的行动会给教会带来美名，带来美好的名声。为什么保罗之所以为以弗所教会感恩，他听见以弗所教会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他并没有生活在他们中间，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被关在监狱里，所以他是听见这个教会他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所以他们在基督里有信心，并且因为在基督里的信心他们彼此相爱，所以听见证明这个爱心的教会有了行动的果效。你要知道在保罗的时代，教会这样的做法是反文化反世俗反社会反潮流的，在保罗的时代，罗马的罗马的那个世界里面是极其等级分化严重的，他们重视阶层，他们重视阶级，不同阶层之间的人根本不能够互相打交道，主人跟仆人不可以同桌，犹太人跟外邦人不可以同处。但是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他们已经打破了这个界限，因为基督已经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他们可以在基督里成为一家人，所以可以毫无保留的彼此相爱，让众人看见他们跟社会上的其他的任何一个群体都完全不一样，这样的教会就有见证，所以以至于他们能够在一个异教充斥堕落势力的社会广传福音，福音就在那个时候翻转整个欧洲大陆的文明跟文化，一直影响到今天，一直影响到今天。所以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鼓励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有信心的教会，能够彼此相爱的教会，有信心并活出爱心的教会，这样的教会保罗就为他们不住的感谢上帝。我常常说信心跟爱心是教会的双翼，是两个翅膀，加上我们在永恒当中的盼望，这两个震动的翅膀才能够带我们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目的地。盼望我们一起努力，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在圣经当中把你自己的心意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使盼望主你给教会有能听的耳朵，有柔软的心，能够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在每一个社区，在每一个地方，在每一个国家，能够有美好的名声，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使更多的人愿意来认识你。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